各位观众，今天我看到同学们提出一些修学上的问题，我们利用这个时间跟大家做一个简要的说明。第一个问题，也是多数人都有的共同的问题，它是我们常见有许多佛菩萨的形象供奉在寺院或者是家庭之中，供接大家了膜拜。那问题是问呢，这个供佛菩萨形象及拜佛菩萨的意义到底在哪里？那么拜佛菩萨与拜神有什么不同？我们应当用什么样的心态来拜佛菩萨以及拜神明啊，才是正确的？这个问题我想是一个相当严肃的问题，因为迷信带给社会是负面的影响，敬天敬神在中国是几千年来的习俗，对于社教它有正面的作用，决定不是迷信，这是我们必须要辨别清楚的。佛法是私道，它不是神道，所以佛教是教育而不是宗教。那么在佛教里面，可以说是在几千年前他就懂得艺术化的教学，所以我们在寺院庵堂之中所看到的佛菩萨的形象有塑像，有彩画的，形形色色，种类甚多。在佛经典里面，佛曾经设了一部《万佛明经》，在台湾过年期间呢，还有不少道场啊拜万佛。在这一部经里面，佛给我们讲了有1200多佛号，诸佛名号，菩萨还不在其中。那么佛告诉我们，这许许多多的佛号都是我们每一个众生自信本具的德能。我们举几个例子来说说，大家就晓得了。譬如释迦牟尼这个名号，这个名号是梵文音译过来的，释迦是仁慈的意思，翻作能人，摩尼翻作极灭，就是清净的意思。那么由此可知，仁慈跟清净是我们自信本具的德能。那么这个德能呢，一定要用这个名号把它显示出来。我们听到这个名号了，就要知道我们处事待人接物要仁慈，对自己要亲近啊，以亲近心呢对待自己，以慈悲心对待别人，这就是释迦牟尼的意思。所以听这个名号或者见到释迦牟尼佛的形象，提起我们这一个 观念，这就是教学啊。这是艺术的表法啊，用这种方式时时刻刻提醒我们信德不断向外流露。菩萨的名号是修德啊，也就是佛菩萨是我们本具的这个德能，本具的德能现在我们迷失了，并不是真的失掉了，是迷了。迷了之后啊，这个自信的信德就不能现前。譬如我们本来是慈悲的，是大慈大悲，现在我们对人对物啊，一点慈悲心都没有了。啊，我们自信本来是清净的，现在一天到晚是妄想纷飞，啊，妄念不断，带来了无尽的烦恼。这就是我们信德丧失了啊，迷失了。怎样才能恢复呢？那一定要靠修行。所以菩萨代表是修德啊，就性修不二啊。修德呢也是无量无边啊，因为我们迷得太广了，迷得太深了，因此这个修德的方法理论呢也就无有穷尽了。那么代表修德就用菩萨啊，代表信德呢就用佛。所以诸佛菩萨名号形象都是启发我们性修的作用。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目的在此地。这是我在过去讲习当中常常跟大家说明的，我们佛教徒佛弟子供养佛菩萨形象啊，不外乎两个意思。第一个意思是纪念的意思，佛是我们根本的老师，我们接受他的教育，得到这个教学的殊胜功德利益，对于创始的这个老师我们总是感恩念念不忘，所以这是属于纪念的意思啊。所以返本报时啊。第二个意思就是要向他学习啊，所谓是见贤思齐，我们见到形象我们要学他，听到这个名号我们也要学他啊，这是我们供奉佛菩萨形象啊应该有的心态，我们懂得它真正的意义是在此地。所以这种供奉决定不是迷信。诸佛菩萨很多啊，譬如我们供养地藏菩萨，地藏菩萨是代表孝敬，就是孝亲尊师啊，所以看到地是心地啊，藏是宝藏啊。我们每一个众生心地啊，都具足无量的智慧，无量的德能，这就是地藏的意思啊。所以供奉佛菩萨形象呢，要开发我们自信的心地宝藏。用什么方法来开发呢？用教育啊，用教学。而教学的根本就是在孝亲尊师啊，所以地藏经啊是我们佛门的孝经啊。学佛从哪里学起？从地藏学起啊，这是供奉地藏菩萨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供奉地藏菩萨，天天拜他，天天供养他，他就来保佑我，那你就是迷信了。你的信德永远不会现前啊！那用什么样的态度呢？要学习地藏菩萨啊！《地藏经》里面讲的理论、讲的方法，理论要彻底明了，方法呢要切实去做到，这就是地藏菩萨真正加持我们、真正保佑我们。可见的，如果我们不明其理，不依照方法去奉行，那是迷信。 啊，那是丝毫利益了都得不到，啊，不但得不到啊，反而有过失。啊，这个过失从哪里来呢？过失是把佛菩萨当作神明来看待，啊，去贿赂贿赂他，巴结巴结他，以为呀，就能够保佑自己，啊，这个是谈条件的，啊，你把佛菩萨了当作贪官污吏来看待，你想，你这种心态就是罪恶，啊，所以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决定不能够有错误。啊，这个错误真正是差之毫厘，失之千里。至于拜神，拜天神，啊，天地鬼神，这在中国古礼上都有，这个是修净。啊，我们对于天神鬼神呢，也毫无所求，啊，毫无所求，为什么要拜他？我们要尊重他，我们要尊敬他。敬这一个字是信德，啊，怎么样培养这个信德？怎么样把这个信德发扬光大？啊，我们对于天地鬼神这份恭敬，要把这个恭敬心用来啊，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这就对了。啊，所以这个是古时候啊，祭祀天地鬼神真正的意义，都是属于教学，啊，绝不是有求于鬼神，啊，这个是有求于鬼神呢，这个是一个错误的观念，啊，在古时候最初这个祭祀意义里面呢没有，啊，我们一定要认识清楚。那么第二个问题，他问的是常见有许多人买这个鲜花水果这个贡品，啊，或是在寺院或是在家庭当中供养这些佛菩萨，啊，那么同时也烧香啊，也点蜡烛啊，那么这些求佛菩萨保佑平安健康，是升官发财，啊，这一些他真正用意在哪里？佛菩萨是不是需要这些东西？给诸位同修说明，佛菩萨决定不需要这些东西。那么这些东西真正意义在哪里呢？还是在教学。要用现代的话来讲呢，这些种种供养具啊，就是教学的工具，让我们接触这些东西就能有所感触。比如我们在佛像面前，这个佛像的意义大家知道了，供佛是代表啊这个自信的信德，菩萨是代表修德，通常我们供奉一佛两菩萨，啊，因为信德只有一个，没有两个，啊，修德呢，那就是多方面的，多方面把它归纳起来，不外乎两大类，一个是知，一个是行，啊，在佛门讲解行，啊，一个是解门，一个是行门，所以用两大菩萨做代表。这个王阳明先生讲的知行合一，实在讲都是从佛法里面得到的启示，啊，得到一些灵感。知行这两个字就是佛家讲的解行。那么解门，啊，譬如我们常供的，一般人常供啊，供养这个释迦牟尼佛、文殊普贤菩萨。啊，这是一般人常供的，这是佛菩萨形象。佛表信德，文殊普贤表修德，文殊表解门，它代表智慧， 普贤代表行门，啊，代表要实行，要实践，啊，所以这两尊菩萨就全部都代表了，啊，那细分呢，那就多了，啊，那么像修净土同修呢，多半供养西方三圣，啊，佛是供阿弥陀佛，啊，阿弥陀佛这个名号的意思是无量觉，阿是无的意思。弥陀是量的意思，是无量啊。佛是觉悟的意思。那么对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尽虚空遍法界，没有一样不觉悟。这个是究竟圆满的心得。而菩萨呢，他表修德是观音实质，观音菩萨代表实行，代表行。大势至菩萨代表啊解，啊代表智慧，所以还是一个行一个解，啊但是净宗法门是把行摆在前面，解摆在后面，啊这个是跟供养一般这个佛像不相同的地方，啊我们着重在实行，把实行摆在第一。所以我们了解这个意思，就不至于发生了错误的观念了。那么佛像前面供花，花是代表因，所以因与果，事出世间法都离不开因果。佛在大乘经上常说，万法皆空，因果不空。为什么万法皆空，因果不空呢？因果是讲这一切万法它的转变，因会变成果，果会变成因，它这个因果互相转变，相续不断，所以因果是讲的相续不断的意思，是讲啊这个无量无边这个变化的意思，这个是事实的真相，所以是因果不空啊。那么先开花后结果，花是因呢，果在后面，所以供花呢是代表修因，花好我们就能够预想到果会结得好，所以见到花呢，你就要想到我们要修善因，将来以后才能够得好的果报，花表这个意思。那么供果，果就是代表的果报，是我们所希求的，花是我这是美好啊，我们要修的，在大乘佛法里面，花代表六度，布施、持戒、忍辱、精进、禅定、般若，这叫六度之花了。然后才能够得到圆满的果报，就供花是这个意思，但是诸位晓得在佛前供的这个花表这个意思，你明白了，就像学生在课堂上课，懂得哦，花是代表因行，那么离开这个佛堂之后，我们在外面所看到这些花有没有这个意思呢？都有这个意思，所以懂得佛法只要看到花，就提起自己一定要修善因，要修好的因，乃至于身上穿的这个衣服印上这些花纹的时候，看到花就知道自己要修行，用这个方法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要修好因，要修善因，才能够得好的果，得善果。这是供养啊，这个鲜花回这个水果的意义。那么供养这个食品，实在讲呢，没有什么不太重要。食品是表示自己一点尽心，我们需要好的饮食，我们也以好的饮食供养佛菩萨，这是一个纪念的意义。 也是有表法的意义。烧香，香代表信香，是一种信号。这个在古时候应用的非常的广泛。那最明显的，诸位如果到中国大陆去旅游，总免不了啊要到长城去参观。你看长城每一个一段呢有一个烽火台，这个烽火台传递讯息的。烽火台实在讲就像一个香炉一样古时候资讯不发达，用什么方法传递消息呢？就用烽火烧的是狼烟狼烟呢它这个密度跟一般的不一样，风不容易吹散所以这个烟能够持久。那么在远处看到了这个地方有烽火，就晓得那个地方有状况发生了，用这种方法来传递消息。那么我们用这个来表法，就是用烧香呢，用这个表法，我们跟诸佛菩萨呢来传递消息，来感应道交，取这个意思。但是真正的这个含义呢，我们常讲啊，戒定真相。五分化身香，那这个意义就深了。你懂得这个意义啊，这个烧香啊，你能够提醒你学习的东西就更多。所以我们看到这个烟，闻到这个香味，就想到自己，要修戒，要修定，要修慧所以它代表是戒定真相代表了无分法身无分法身前面三条就是戒定慧，后面两条加上解脱解脱之见所以用这个方法来提醒我们。灯的意义，是象征着智慧光明古时候用油灯用蜡烛，这个意义就更深更明显油灯实在讲真的是燃烧自己照耀别人蜡烛是特别的明显这是教给我们，我们要求智慧，要能够舍己为人以自己的智慧，以自己的体力，以自己的技能服务社会，帮助一切众生，而不求报酬。这是佛教导我们的所以这个烧香燃烛是表这个意思那么真正这样做，自自然然得到平安健康长寿至于升官发财，这是你命里面所有的这个命中所有这要讲到因与果的关系了你命里面没有的，佛菩萨也不能赐给你如果你命里头没有财，佛菩萨可以帮助你发财；你命里头没有官位，佛菩萨可以赐给你高官，那这个因果定律就被推翻了哪有这种道理诸佛菩萨智慧再大能力再强，也没有办法改变因果一丝一毫。世间法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佛法还是建立在因果的基础上，这是我们不能不明了的。《法华经》 一尘因果，华严经五洲因果。啊，你看看一切经论呢，都离不开因果的定律。啊，这是我们必须要清楚，必须要明了。佛菩萨能不能帮助我们发财呢？他能。啊，怎么能呢？他教给我们发财的理论，教给我们发财修学的方法，我们明了理论，依照这个方法去修学，那你自然就得到了。啊，不是说他教给你，你就直接能发，你自己要去做。啊，比如说你要想吃瓜，他告诉你怎么样去种瓜，怎么样去选这个种子。啊，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土壤肥料来调节，啊，来栽培，教给你这些技术，你都能照这样做，那将来你一定有好的收成吧？啊，不是说你求瓜，他就拿个瓜送给你了，没这个道理啊！哎，那就变成迷信了。啊，这是我们一定呢要搞清楚、搞明白的。啊，他真正的用意在此地。至于求平安、求健康，佛也教导我们，啊，怎样才能真正达到，啊，自在、幸福、美满？这里面就包含了平安、健康、长寿了。佛告诉我们，一切要顺乎自然。这佛给我们讲啊。自在随缘，你就能得到了。随缘两个字意义非常之深。譬如现代人所讲的环境的生态，啊，环境生态，这是大家都晓得的。在这个地球上，无论是动物是植物，它都有相辅相成的这一个事实的存在。如果某一方面受到破坏了，一定影响啊另一个层面。这些道理事实，现在人都懂得啊，因为我们的生活自然环境啊被破坏的程度啊，已经非常明显了。啊，有许许多多动物，不单是动物，连植物都没有生存的环境。啊，这就是有一些植物、动物啊，必须在这个这一个时代里头会消失掉了。啊，那么这都是出自于啊这个生态环境的不平衡。我们人的身体、人的精神啊，肉体这一部分是生理的，还有精神这一部分呢，也是跟大自然一样，没有两样。如果你能够顺应大自然，那你就一定是健康长寿啊，你会生活得很愉快。如果违背了自然，那你是破坏自然的生态，你一定会有许许多多的疾病痛苦啊，乃至于一些灾难是决定不能够避免的啊，这个要懂得啊。那么佛告诉我们，我们的心啊，心是清净的，心是空虚的，它决定是有，但是你找不到啊。所以佛法常常用啊轮来表法，来代表，轮是圆啊，啊圆，现在大家都晓得，圆有圆心呢，圆心在哪里呢？圆心决定有，但是圆心不可得。 啊，你说它一个点，那点已经变成面积了，啊，所以点是一个抽象的概念，啊，原先是个点，决定是有了不可得，所以佛告诉我们，心要清净，心就是原心的，就是宇宙的中心的，也是我们一个人生命的中心。心既然是决定有了不可得，你心里头要含着一点东西，你的心就坏了。啊，我们心里面妄想，有分别，有执着，有忧虑，有牵挂，你的心坏了。啊，你已经与自然的原则相违背了。如果你能够把一切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统统放下，你的心就恢复正常了。啊，这句啊，随顺自然的法则了。所以心要清净，决定不能有东西。身呢，身要活动，身是圆周啊，周是动的，那要不动啊，你就坏了，你就违背自然原则了。所以身要动，心要静，这是养生之道啊。这是养生的真谛。可是现在，特别是富贵人家，与这个道完全相违背。你看，心要清净，啊，心要无一物，啊，这个禅宗六祖所说的“本来无一物”啊，这是讲心啊，他心里面呢，妄想、分别、执着、忧虑、牵挂是无量无边，这个与事实真相完全相违背。那么身呢，需要动，所以活动嘛，你要活就要动啊，你不动就不能活了。可是偏偏呢，他身不想动，心不能动，偏偏在动，身要动他偏偏不动，于是他身心呢，怎么能避免疾病的发生？这个疾病从哪里呢？就是从这个地方来的。佛法里面有一种修行的方法叫拜佛，用这个方法来修行，每一天拜几百拜，甚至于拜几千拜的，有人拜的最多的拜三千拜。你看拜佛，身在运动，每一个部位都运动到，养身的。除了拜佛之外，劳动，劳动是养生，心清净，心里面没有妄想分别之处，没有忧虑牵挂，这个人自然是幸福健康长寿。所以佛法他给你讲道理，他教给你方法，这些方法都是与事实真相，就是自然生态环境相应，他告诉你这个，你才能真正得到健康长寿。至于福报，那是另外一桩事情，富贵人可以得到幸福美满，贫贱人也可以得到幸福美满，可见的幸福美满，人人是可以得到的。 不在乎富贵贫贱，与富贵贫贱不相干。富贵贫贱是修德啊，你比如有财富，财富从哪里来？财布施得来的啊，财布施是因呐、啊，得财富是果报啊。你修因一定得果报。如果过去生中或者现在没有修因，你想发财，财从哪里来啊？这不可能的。这一桩事情，诸位多了凡思训呢，就能够明白，真的是一饮一啄，莫非前定。啊，命里面有的丢都丢不掉，命里没有啊，求也求不来。佛菩萨、天地鬼神也无可奈何。你去求佛菩萨、求鬼神、求发财，果然发财了。说实在话，那还是你命里都有的。刚刚好在这个时候碰到了，机缘碰到了，不是佛菩萨有灵啊。佛菩萨、鬼神要真有灵，100个人求发财，100个人都发财了，那才叫真灵。100个人求啊，99个发财，还有1个人没有发财啊，就不灵了。我们的头脑要冷静啊，不要被人欺骗了。更不可被鬼神欺骗了，被人欺骗还情有可原，被鬼神欺骗那是不能原谅的事情啊！啊，所以总要有理性，啊，要有智慧去观察，啊，我们才能得到真实的利益，啊，所以这供养诸佛菩萨那些供具，都是表法的。啊，并不是他需要的，啊，使用这些东西，就用这些道具，时时刻刻提醒自己，让自己六根接触外面六尘境界，念念都能够达到觉而不迷，正而不邪，静而不染，要达到这个目的。啊，那么由此可知。这些供养具确实有它的必要啊。那么最简单的供养具，你比如家庭清寒啊，没有能力背这些供养具，那我们在一尊佛像面前啊，最简单的够这个供养呢，就是一杯水啊，这是供养具里头最重要的。水代表什么？水代表心，水要清净，表清净心。水不起波浪是平的，代表平等啊。所以供养这一杯水，看到水就想到清净平等啊。这是供养具里头非常非常重要的啊。你甚至于不烧香、不点蜡烛啊，也没有香花水果供养。但是不能不供养一杯水啊，这是供养品里头最重要的，它代表的是清净心、平等心啊。看到水啊，就想到自己啊，在这个一切环境啊、境缘当中、人事环境、物质环境当中啊，要知道修清净平等啊，清净平等心就是佛心啊，就是真心。那么第三个问题也是现在普遍的一个现象啊，他说一般人在正式供养佛菩萨形象之前都要举行一个开光仪式，那么开光究竟是什么意义，有没有必要？开光了，这个佛像就灵了，那不开光呢，佛像就不灵了。到底什么样的人有资格去替佛菩萨形象开光？这个问题 我们过去在讲经讲习当中啊，也多次的提到，现代这个一般开光啊，已经去向形式迷信，把开光的意义完全丧失掉了。实际上，开光这桩事情呢，非常重要。它真正的意义，就是说明我们供养这一尊佛菩萨形象啊，意义之所在。这个事情就如同我们世俗间啊一个伟人的形象，我们建筑成就了，举行一个开幕的典礼，在典礼当中一定要向大众说明啊，说明这个人他在世的时候丰功伟业，他对社会大众的贡献，对国家民族的贡献，交代的清清楚楚明明白白，使社会大众见到他的形象就生起效法他的这种信念，这就是佛教开光的意义。譬如我们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这个像啊造好了，造好之后啊，我们要启用了，这供养启用了，在启用的时候我们一定要向大众说明我们为什么供养观世音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意义是在哪里，那么借这一尊像开发我们自己自信的光明，就不是人替佛菩萨开光，是佛菩萨形象啊为我们开光，这意思在此地。如果说这一尊佛菩萨形象请一位法师来给他开光，他就灵了，不开光他就不灵了，因为有很多人找我去开光，给佛菩萨开光，我就老实告诉他，你呀不要供养佛菩萨了。他问为什么呢？我叫他灵就灵，叫他不灵就不灵，我比他还灵啊，你供养我就好了，你供养他干什么？你想想对不对？这叫迷信嘛！啊，所以我也可以去装模作样比划比划，啊，我这个一帮他这一比划，他就灵了。啊，你们想想，我岂不是比他更灵吗？连这一点都想不通啊，那你是愚痴迷惑到极处了。一个头脑冷静聪明人一看就恍然大悟，就明白事实真相了。我说是替佛菩萨开心开光他就灵了，这是欺骗众生啊，你们未免也太愚痴了，太糊涂了，哪有这种道理啊？所以开光是宣说这个佛菩萨代表的意义，你比如说供养观世音菩萨，观世音菩萨代表的是慈悲也，把菩萨大慈大悲救度一切众生这个本愿宣说出来，我们供养佛菩萨供养观世音菩萨就要效法佛菩萨大慈大悲救苦救难的这一种本愿，所以见到 观音菩萨的形象，听到观音菩萨的名号，就把我们大慈悲心啊引发出来了。我们对于一切人、一切事、一切物，要以大慈大悲，真正去爱护、关怀、帮助。这是这一尊名号，这个名号，这一尊形象，开发我们自信慈悲的光明，这也叫做开光啊。所以是借佛菩萨名号开发我们自信的光明，借佛菩萨的形象启发我们自信的光明，是这个意思啊。决定不能搞错，错了那你就迷信了啊。迷决定不能解决问题啊，唯有智才能解决问题啊。这个是学佛不能不知道的啊。那至于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来给佛像开光呢？对于佛菩萨的经论、历史渊源，他所表达的意义都能够通达明了，为大家解说清楚、解说明白，这就对了啊。所以绝对不在那些形式啊，形式每一种形式都有很深的教育的意义，都要把它讲解清楚、讲解明白啊，才不至于去向迷信啊，把佛菩萨当作鬼神来崇敬、来崇拜啊，祈求天地鬼神、诸佛菩萨来赐福，这是错误的观念，这是不正常的想法。那么还有一个问题，他说现代这个密宗在全世界相当的盛行，但是有几个问题呀，使大家感到困惑。第一个问题呢，就是讲到灌顶啊，灌顶是什么意思？就是接受灌顶就能够消除业障吗？密宗上师用灌顶啊，就能够替大家消除业障。怎么样才能够迅速的消除业障？灌顶是个形式，有它很重要的意义在其中，我们不能不知道。如果就形式上的灌顶啊，在你头上洒几滴水，你的业障就消除了，你能够相信吗？首先我要问你，什么是业障？你要把它搞清楚啊。啊，业是什么？业是你的造作啊。简单的说，你对于宇宙人生错误的想法、错误的看法、错误的讲法、错误的做法，这个你在这里造作，这叫业。这些业障碍了你的清净心，障碍了你的自信觉，这就叫业障。那么上司给你一灌顶，你的业障是不是就消除了？如果业障能真的消除了，你就得清净心，你的妄想分别执着通通就没有了，你对于宇宙人生、 过去、现在、未来，无所不知，无所不能。这是真正你的业障消除了，你得到这个好的结果了。那么你灌顶之后，你自己去想想，是不是你的妄想分别执着就没有了，或者你妄想分别执着就减少了，减少了也就不错了。如果灌顶之后啊，这个妄想分别执着没有减少，甚至于还不断地在增加，那么由此可知，那完全没有效果啊。而真正灌顶的意义你并没有懂。黄念祖老居士在《无量寿经注解》里面就讲得很清楚很明白，因为他本人就是密宗的上师啊，他说了真话了，没有骗人的。灌是慈悲加持的意思，也就是真正的关怀你、爱护你、帮助你，这是灌的意思。顶，顶是至高无上的大法。那么换句话说，把至高无上的大法传授给你，这叫做灌顶啊，不是拿几滴水呀洒在你头上啊，那叫灌顶啊。那个灌顶，你每天晚上洗澡冲凉，那个雨的那大灌顶啊，那灌得多舒服啊！啊，不可以迷信呐、啊，啊，那是表法的意思，就是以甘露之水呀来干，甘露就代表至高无上的佛法。那么大家明白这个道理，你才晓得《无量寿经》是一切经典里面至高无上的大法。你把《无量寿经》从头到尾念一遍，不仅是阿弥陀佛给你灌顶一次，十方一切诸佛都弘扬这个法门，都讲解这一部经典，你将这一部经典念一遍，就是十方一切诸佛给你灌顶一次，你都不知道啊！这是真正的灌顶啊，没有欺骗你啊！你不了解这个道理，而去求密宗上师给你头上洒几滴水，你就以为是消业障了。实在讲，业障没有消除，而且不断在增加，因为你这一念心是个迷惑颠倒的心，你这个做法是一个错误的做法，你自己完全不知道，你堕入在迷信之途啊！你怎么能得到功德利益呢？你怎么可能消除业障呢？这是诸位同修必须要明了的啊！今天时间到了，我跟诸位简单介绍到此地，谢谢大家。